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华盛顿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这些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历史见证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现在就带你去了解几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初始北京历任。
I've had many dramatic moments in my career.
我外交生涯中有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境时，我走在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了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温斯顿·洛德亲身参与过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整个过程，并且陪同多位美国总统访华，也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可以说，温斯顿·洛德是当代美中关系的见证人。他说，在北京担任大使期间，美中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也相当宽松，美国大使馆经常可以邀请一些改革派人士甚至持不同政见者进入馆内进行交流和讨论。洛德和夫人小说家鲍伯伊还常常受邀到智囊机构、民间团体访问，到高校发表讲演。1988年6月1日，洛德大使和夫人鲍伯伊到北京大学和现场的学生们展开讨论。
We got there was a massive crowd.
我们到了那里有很大一群人，我当然知道会有便衣人员混在人群当中，我得确保学生不会有麻烦，而我也不会说会给我惹麻烦的话。很多问题是关于私人的，比如华人和美国人通婚，你最喜欢的嗜好，以及你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等等。也有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学校的状况、腐败问题、通货膨胀、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年后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
洛德夫妇到北大讲话没过几天，邓小平就对大使夫妇发出了警告。
3-4天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韩旭，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他说我带来了邓小平主席的一个口信，我以为很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么东西，但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口信。我被警告说你在惹麻烦，你必须先征求我们的同意才能去。
洛德大使后来才了解到，北大师生在塞万提斯像前自发举办的美洲自由论坛还有一个官方不喜欢的名称，叫民主沙龙。不过他当时这样回应韩旭大使，既然中国驻美国大使可以自由会见美国大学生，我为什么不可以见中国学生？
我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许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也不需要我们批准，所以我非常坚定地顶了回去。我说我对这个口信很失望，作为国家和党领导人这很不寻常。坦白说我讨厌这个，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怀疑， 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有理由紧张，因为一年后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我们在1988年那次讨论会上看到的那种讨论和情绪。
几个月以后的1989年2月，洛德遇到更大的麻烦。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两天的工作访问。2月26日，布什总统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对东道主表示感谢。不料，邀请名单上有一位中国官方不喜欢的客人。
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或改革者，我们挑出了三四个，其中一个名为方立之。我们邀请他们不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民主呐喊。不过，他当时还是一个正式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所以我们邀请他作为科学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这样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想象不到这会成为问题，但是这时候距离天安门事件只有几个月，我猜想中国领导层越来越紧张。
方立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57年曾经被开除出中共，20年后恢复中共党籍，并且于1984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7年1月因学运遭撤职，并被邓小平点名再次开除出中共，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我被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他们抱怨方立之在名单上，要求把他拿掉。我说，宴会上会有几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邀请的科学家，我们把他从名单上拿掉，这个消息可能会泄露出去，显示我们之间有争议。当然，我告诉华盛顿，不能改变名单，这会对中国人示弱。总统到达一两天前，中方说，如果方立之赴宴，他们的领导人就不去了。总统刚一到达，我就报告了此事。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试图想好应对方法。一旦中国领导人不去总统的宴会，当然绝对是外交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方立之从名单上拿掉，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总统在世界面前会非常难看，显得软弱。国会和人权人士，甚至普通美国人都会感到愤怒。
洛德大使说，直到宴会前几个小时，美方仍然不确定中方领导人会不会到场。他还在跟中方交涉。
我们向中国领导人保证，方立之不会在宴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不会坐上主桌。我们特意给他安排到离主桌很远的餐桌。
我们并不想让中方难堪，只是希望做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我认为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他们说，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会出席宴会，而这很容易办到。因此，我们很高兴。我们去了宴会，我没看到方立之，因为他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我以为他在宴会上。
布什总统为答谢中方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杯弓交错，正在热烈的进行。突然传来消息说，方立之无法赴宴。
我的政治领事出来对我说，中国警方拦住方立之和他妻子，不准他们出席宴会。我知道这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一场危机。原来是邓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
据方立之的妻子李淑贤回忆，方立之收到布什宴会请柬第二天，曾经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请示是否同意其接受邀请，当局一直没有回应。北京天文台还派了汽车要送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就在前往宴会地点的途中，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夫妇和方立之夫妇乘坐的汽车被中国警察拦下来，而且不准他们改乘其他交通工具赴宴。
中方让布什总统难堪，搞砸了这次访问，他们出尔反尔。本来他们向总统承诺，只要我方那样巧做安排，他们就会出席宴会，所以中方表现得太糟糕。
北京警方拦截方励之赴宴，立刻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了有关布什总统那次访华的头条新闻。方励之在事发第二天举行记者会，对受到官方阻碍未能赴宴表示不满。回想那桩往事，洛德认为刚上任的布什总统急于同中国加强关系，表现过于软弱，而北京方面也不想制造事端，并未真要抵制布什的宴会。只是邓小平的确非常讨厌方励之，根本就没打算让方励之出现在布什的宴会上。
东方红，台湾生，中国去，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吉尔黑欧他是人民大救星啊，家家户户挂红彩啊，欢迎解放军国将来啊，救我们人民出苦海，春风一吹花花开things like this， 唱个歌跳个舞。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芮孝俭说的这些歌词，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唱，甚至没听说过。他会唱这些早年的共产党歌曲，是因为他1935年6月16日出生在中国南京。1949年，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进上海。1950年才从中国返回美国。芮孝俭的父母从3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教，并且从事高等教育。他的父亲芮陶安，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任教。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与美国兵戎相见。芮孝俭的父母遭到软禁，父亲芮陶安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者，受到批斗。1951年3月，芮孝俭的父母被中国驱逐出境。
由于形势所迫，芮孝俭和哥哥芮孝卫已经在前一年登上离开南京的火车，准备经香港返回美国。
我们在火车上，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车南下广东，然后过境香港。一路上总体来说还好，但是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走过来，带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打开我们的手提箱，发现了我的腰鼓，你信不信？这些腰鼓居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盖上手提箱就走了。
28年以后，芮孝俭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国。1979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决定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他显然是领导层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虽然他并没有那些最高的职位。
华国锋was the premier of China， 华总理。
华国锋是中国总理，我们想邀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但在有一位总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邀请副总理呢？所以在和华盛顿协商之后，我们就决定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邓小平说，好，我会去的，所以我方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了。
1979年1月29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和夫人隆重欢迎，并在白宫设国宴款待，超规格的给予国家元首待遇。因为美国人明白， 尽管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中国总理，但是副总理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最高决策人。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塔克访问中国，提出要会见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民主人士魏京生。
But my belief was that you...
我没有见过他，我们大使馆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联系。我认为我们同他保持联系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保持低调更重要。所以沙塔克来了以后要见魏京生，我建议他不要见。
So when John Shattuck came in, he wanted to meet with Wei Jingsheng.
因为他不可能低调地见魏京生。而我们使馆官员都是保持经常的低调联系，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我的判断取代魏京生的判断，所以我们找到魏京生，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见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有风险，但是他想见你，你想见他吗？他说想。
Do you want to meet with him? He said yes. So we set up a low-key meeting.
所以我们为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调会面，他们的确见面了。然后魏京生公开宣布他见了沙塔克，然后他很快就被抓进监狱了。我的判断是，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本意很好，但是这个行动不道德，他把一个美国关心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只因为他想见这个人，他并不是非见魏京生不可。我们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见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得起他这个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身份。
His meeting with Wei Jingsheng was to enhance his own status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Human Rights.
我认为是沙塔克错了，不是魏京生。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但是即使是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沙塔克也不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魏孝俭大使认为，作为美国驻一个国家的首席代表，大使的价值更重要的体现在与那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交流上面。
And don't forget, an ambassador also.
别忘了，大使是和部长和总统、国家主席打交道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的大使就见不到总统、国家主席和部长了。这种事的确发生过。你必须问自己，这是一个大使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吗？当然，我们有些大使会那样做，结果是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但是他们无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所以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你必须确定尽你的最大努力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认为保持接触对我们很重要。
在魏京生事件的第二年，1995年，也就是芮孝俭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后一年，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美中关系危机。当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同意让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会活动。克林顿总统迫于国会的压力，只好放行。
I had been part of the process of assuring the Chinese that Li Denghui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本来是向中国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变卦了，因为国会投票赞成他到美国来，中国没有得到适当的预警，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诉他们李登辉要访问美国了。
But I had to then go in and tell them that he was going to visit, and it was very upsetting to them.
中方很愤怒，因为美国国务卿亲口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所以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以至于我在卸任回国的时候没有办法和大多数部长们告别，他们拒绝接受我要告别的请求，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
So I left under a cloud.
在大使到任之前，东道主国必须同意，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麻烦，他们好几个月不同意我去。
1995年12月19日，尚穆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但是由于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引起的美中关系危机当时正在发酵，中国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同时迟迟不批准尚穆杰到北京赴任。从他接到任命到1996年2月14日，他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国书，中间过了57天，使尚穆杰成为等候到任时间最长的美国驻中国大使。
李登辉当年能来美国，美国参议院以99-1通过那个决议让他来，其原因是当时台湾的游说力量强大，许多参议员觉得他怎么就不能来美国领取荣誉学位啊？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他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得过学位，就让他来领取荣誉好了。中国政府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进入美国。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戈尔夫总统告诉我，如果他当年在华盛顿，他会劝克林顿总统不要让李登辉来。当时戈尔夫总统正好在国外，所以李登辉来了。本来他就应该去康奈尔大学领取荣誉学位就可以了，但是他来了，在全国各地举行记者会，没有信守他的承诺。
李登辉访美直接引发了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也做出反应，在1996年3月向台湾海峡附近派出了2个航母战斗群进行威慑。当时台湾海峡的气氛空前紧张。
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了，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到那里去。我一直认为这是解放军干的，政治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无法制止。台湾人他们当然总想制造问题，而且想把他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弄严重了，显得很严重，实际上有时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尚穆杰大使还未到任就遇到两国关系发生危机，但是担任驻华大使的的确确是他自己的选择。
克林顿总统问是否愿意担任大使，我说不想，除非我可以去中国。我想当驻中国大使，因为当时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在1995年，我觉得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同中国建立起一种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关系，这非常重要。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关系，所以我要求到中国去。
尚穆杰大使上任初时就遇到李登辉访美造成的美中关系危机，巧合的是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又赶上另一场美中关系危机。1999年5月，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不料一架美军 B-2 型轰炸机发射的3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3人，炸伤数十人。
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他说可能是英国人干的或者是塞族人干的，以便制造麻烦。目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北大的学生来到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我们的汽车，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中央情报局的地图错了，他们炸错了地方。
protesters.
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我们三四天都出不去。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
And my real anxiety was.
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
My son was calling me and telling me that.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我很害怕。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拦着，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
And I tried to call the Chinese.
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们的家人，可是他们不接电话。所以最后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美大使李兆星，我跟他很熟，大半夜把他叫醒，说我们需要帮助，你得叫人，叫警察到我的官邸周围保护我的妻子和儿子。他说他会尽力，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就到了，武警下来控制人群了。第二天早上，使馆的一个中国雇员进了官邸，把我妻子和儿子带出去了。他差一点被一块石头砸到，差一点点就砸到他的脑袋。
危机发生后，尚穆杰大使跟中国方面的联系几乎中断了。
我和中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和外交部，他们星期六下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外交部去接受外交部长的抗议。我告诉他们使馆被包围了，我出不去。他们后来又打电话回来，他说会通过电话提出抗议，他就这样做了。
美国总统克林顿试图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希望表示道歉。
他试图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表示道歉，说这是一次失误，但是江主席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接他的电话，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We moved on and got that behind us. I always felt that President Jiang Zemin knew.
我一直认为江泽民主席知道，这不会是克林顿总统批准的行动，而是一个失误。
Approved of.
一些中国情报官员告诉江泽民主席说，这是美国蓄意的行动，就是要轰炸有中国情报人员工作的那部分使馆建筑。但是我认为江泽民主席从来都没有相信这是蓄意的行动。我觉得江泽民原谅我们了，他肯定相信轰炸中国大使馆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肯定知道克林顿总统对这件事非常生气，感到非常抱歉，专门派副国务卿到中国来，花一整天的时间解释地图和其他情况，解释这次失误是怎么发生的。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在华盛顿和中国见过很多次，他知道克林顿总统不可能下令这么干。我们最后谈妥，美国政府支付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损失，中国政府支付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馆的损失。
我最强烈的反对美国的支付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和成都总领馆。
即使是北京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也只是把两国关系阻碍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不过有的中国官员直到最后仍然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耿耿于怀，包括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
徐匡迪 never forgave us though, I think, for bombing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我觉得徐匡迪从来没有原谅我们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即将离开中国时打电话礼节性告别，我打电话给徐匡迪市长，他提起轰炸事件，我说那是一次严重的失误，我们很遗憾，而且为此道歉。他说 可是你们知道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在哪里，但是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他显然对我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这个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我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原谅我们。
I think he never really forgave us for it.
几年的驻华大使生涯让尚穆杰大使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我和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有很多接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有过一些接触，我们非常密切的合作。我对中国领导人非常敬佩。我在中国那段时间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世界级领导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非常努力地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来。他们非常友好，他们显然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许多世界领导人低估了江泽民主席，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自己国家的方向。
时至今日，尚穆杰仍然同江泽民和他的家人保持着私人友谊。
我几个月前还在田纳西见过江主席的儿子。江主席和我每到新年都互致问候，我想今年好像没有接到他的新年问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I don't think I got a New Year's greeting this year, and I'm sort of worried about that.
我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有11岁。他当时正在往门外走，我们几个人送他们出门到车上去。我问他：“你要去哪儿？”基辛格博士说：“别告诉别人，我要去中国。”我当时没怎么多想，但是“中国”这个词一直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That concept of China.
裴刚刚叙述的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1972年7月，当时洪伯培的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那天11岁的洪伯培在白宫偶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他正准备出发前往中国进行第一次秘密访问。后来洪伯培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可以讲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不过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日后会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2009年11月，洪伯培刚刚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还不到3个月，就赶上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洪伯培大使马上体验了同中国打交道困难的一面。
美国方面想让记者提问题，中国方面不想让记者提问题。奥巴马总统在上海讲话的时候，主要是对一群学生讲。我在那次活动中用一半上海话一半普通话介绍了总统。问题是谁会把这次活动向中国人民广播呢？中方在活动开始前改了主意，本来计划是向中国大多数人转播的，后来变成小得多的转播对象。他们希望只向那个地区的人转播，观众人数要少得多。这让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他有很多有关美中关系的话要说。我记得80年代初我陪同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民讲话，他向所有的中国人讲话。中方安排他在钓鱼台和中国人民对话，当时肯定有10亿人收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30年前，可是现在要让美国总统的声音出去向中国人民转播，问题反倒非常复杂了。中方想限制人们收看他的讲演，限制收看的人数，白宫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国转播，就像当年里根总统那样，但是没有成功。 那次限制总统在上海讲演转播范围的决定给那次总统访问造成一个巨大的缺陷。
洪博培大使说，中方的决定是在讲演开始前不久做出的，所以美方基本上束手无策。当然他理解中方担心演讲转播过程中发生失控的情况，中方不想冒这个风险。当年瑞孝俭大使力争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低调，刻意没有同民主人士魏京生见面，并且对助理国务卿沙塔克会见魏京生表示不满。而洪博培大使的风格则大不一样，他在2011年2月11日专门到维权人士倪玉兰家看望他。
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寓里拜访了一个年轻女士，她叫倪玉兰，她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我们一样大，同一年出生。我还记得我一走进她的公寓，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到底怎么看美国，某一天由于美国做了什么就会接到很多抗议信息，第二天一个很贫穷的持不同政见者见到我会哭起来。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的国家走进了他低矮破旧的公寓，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们谈了很多他的故事。
倪玉兰，北京维权人士，从2002年开始对强拆民宅的做法，包括自己的住宅被强拆的做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期间多次被抓、被打、被关，并且于2008年被判刑两年。2010年出狱时，身体已经残废。
And it's very touching to hear about what she had been through.
听到她的经历很让人感动，她丈夫找不到工作，他们一直无家可归，有一阵给了一个公寓，后来又给赶了出去。她是个很聪明的充满生气的女人，对一些问题有强烈的看法，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拍了一张照片放到了她的网站上，他们有时断她的电也不让她上网，因为她可能会发出信息。我卸任大使回国以后，听说他又被抓进监狱了。
指控被告人倪玉兰、董继勤寻衅滋事、任意损毁。
的确，中国于2012年4月再次将倪玉兰判刑入狱2年0.8个月，倪玉兰的丈夫也被判刑2年。出狱以后，由于警方的干预，倪玉兰夫妇至今在北京居无定所。
But it was encounters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 actually get in with somebody.
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人接触，他们在一个不想听他的声音、不想听他说出他的问题、不想给人说话权利的国度里，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对于我来说，这永远是一种很好的经历。一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勇气，因为做这种事是需要勇气的；二是看到中国的一些人，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尊重美国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真是我们向世界推崇的东西。有时我们说的过分了，有时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仍然有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使我感到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在广大的中国的某个角落，有人认为美国的工作很重要，并且赞赏人权、法治和尊严的某些价值观。
西藏问题一直是美中之间的敏感问题，在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继承了前三任美国大使的传统，访问了西藏。
We would hav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on the approach to handling the Dalai Lama.
我们和中国在对待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我争取到西藏去，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得到旅行许可，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批准我访问拉萨。我去了几天，了解到很多情况。你到西藏去，首先会由于西藏的美丽而感到震撼，像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样，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They call America 美国 and I think America's beautiful.
人们把美国叫做美国，我也认为美国很美，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西藏人纯粹的美丽和单纯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完全没有先进或现代的影子。他们谦卑、善良、忠实于自己的宗教，希望尽力保持自己的宗教。我在那里访问期间，时间是当地官员非常谨慎地安排的，这一点都不奇怪，让我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府认可的东西。不过我到拉萨老城里走了走，那里有旧寺院，我可以看到真实生活中的人，到一些市场里逛一逛，和人聊几句，爬上几座高山，访问那里的一些寺院。里面一些年轻的西藏僧侣会走到我面前，把他们的念珠拉出来，上面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谢谢我尊重他们的领袖。
And they would look around to make sure nobody was watching.
他们会四下看看，确保没有人盯着。他们很担心，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人们经常说美国不好，好像我们这里做错了，那里也做错了。但是在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人走到你面前，感谢你的国家的所作所为、理想和致力于宗教宽容的决心。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那些僧侣这么做很有勇气。
在有些地方可以感觉完全放松，可以感受到和平与宁静，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一丝紧张，
几乎就是凑合在一起的两半。拉萨的一半是西藏人，一半是汉人，就像汉人传统的城镇一样。
我当时就想，天哪，将来要把这两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可是很麻烦啊，
这可太不容易了。如果继续稀释西藏文化，那么很快就会达到那个不幸的最后关头。所以我认为西藏面临的挑战很大，要化解一些西藏人的担忧，把他们更全面地融入领导层和政治进程中，对他们非常独特的传统做法表现出尊重。
2010年末，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国家的民众起来推翻了专制独裁政府。2011年初，网上盛传中国一些地方会发生茉莉花示威抗议，其中一个热点是北京商业中心王府井。洪博培大使对此早有所闻。
我不知道这是否同茉莉花革命或者其他冲突有直接关系。
My sense was that it probably was related.
我感觉可能和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整个茉莉花暴动的发生有关系，已经开始触及中国的一些地方。
Beginning to touch China somewhat.
尽管在北京的王府井并没有发生茉莉花抗议，但是洪博培大使一家人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所谓的茉莉花风波。那是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
And as we we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to Wang Fu Jing.
我们当时正在王府井逛街，我们全家每个星期都到那儿去。我们进了一家四川饭馆，然后继续朝王府井走。我们每个周末都这么走，我们像平常一样走，有人就开始聚集了，穿深色衣服的人，很多记者。当时我和我的家人越走越近，我女儿、妻子和儿子，我们要穿过去，人们就围上来，越来越紧。
中国牌，这里边
是
有阴谋。
是啊，走美国大使领导站了，啊，对不对？你们这个中国乱局，我明白了。对，
就在这个
美国大使，
这是美国大使啊，
中国大使啊，这个都不知道。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place for the U.S.
美国大使好像不该出现在这个场面里。这时，我们看到一些安全人员向我们喊：“我知道不该在这里停留。”我也能看到记者们，所以我们就走出去离开了。
The story started coming out.
后来就有消息说，美国大使和保镖到那里煽动革命。我的所谓保镖就是我儿子。 他是海军学院美式橄榄球队员，样子挺厉害，但并不是保镖。我根本没带保镖，只是我的家人。我对一些记者说，你真的认为我会带着女儿和家人到一场革命的现场去吗？那我不是疯了吗？所以他们利用我再一次说明美国在干坏事，美国大使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政治抗议的地方，他被抓住了，他们是去支持抗议的。
在中国担任大使期间，洪博培切身体验过，当中国政府对美国或者对他本人不满时，会通过降低与他打交道的中国官员的级别，对他表示冷落和蔑视。
They wanted to show that I was less important.
如果他们想显示我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他们对美国非常恼火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降低一个级别，就是和我同一个级别，显示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不给你同高一个级别的人谈话的尊严。
更严厉的惩罚是干脆切断美国大使同所有中国有关方面的交流，把美国大使孤立起来。
Part of the punishment.
对于美国大使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放进惩戒箱里，就是不能在周边旅行了，不能见省市长和党委书记了，不能和北京和政府各部有业务往来了，在一段时间里谁都不回你的电话，完全把你封起来。我在职期间有好几个问题都凑到一起了，达赖喇嘛、台湾军售，好像还有一两个其他问题。两个月以后，有人要见我了，这就是破冰了，可能是一个省长，比方说他们允许我到一个省区，山东或者河北党委书记邀请我去，我就知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们会谈美中关系、贸易和经济，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一切照旧了。
I got quite frustrated at one point.And I went into the foreign ministry.
有一次我恼火到了极点，我就到外交部去告诉他们说，我当州长时经常见中国来客，不管他们是重要人物还是学生都没关系，我希望让他们在我的州里感受到欢迎。所以我说，现在我来这里当大使，这段时间谁也见不到，你们不让我会见任何人，我说有没有礼尚往来啊？
You've locked me out of all these meetings. I said, where's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我们在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中国大使，五十个州他随便去，想见谁都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见任何人，为什么要冷冻我这么长时间？我没办法做我该做的工作。
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期间，王岐山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工作，给洪博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uring one negotiation, it was an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
我不会忘记，在一次谈判中是农业谈判。我想我们当时是谈向美国出口商开放牛肉或者猪肉市场，这是非常大的交易，因为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贸易。
We took a break from the discussion.
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外边，当时还是副总理的王岐山也在外边，他走过来对我说：“
你知道。”洪大使，我们中国也有政治。And I thought for a moment, I thought, this is a very wise man.
我当时就想，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想告诉我们，在中国也有政治。我们总是说，美国的政治很复杂，国会可能不听我们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惩罚中国，我们控制不了。而他想告诉我们，实话说，在中国有时候幕后也有政治，非常复杂的政治。尽管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但是一个政党内对美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和看法，有时他们的决策也是根据政治做出的。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中间休息在外边站着的时候，王岐山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也有政治。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
美国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的美中关系中的起起伏伏，让我们看到，他们对各种事物，尤其是美中关系中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事物，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处理方法。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促进美中关系、促进人权、尊重人的尊严方面，他们也有着一致的方向。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叫我真名。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8:05播出，《解密时刻》，台海间谍第一案。
Are you seeing any roots there?
No.
Nothing.
From treetops to rivers to the bedrock below, there's constant activity and change going on in what we might think of as the skin of our planet.
So the critical zone is this active layer of the skin of the Earth where a lot of the life forms find habitat and live and use resources, going from the microbes to humans.
Wit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 Praveen Kumar and his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un the Critical Zone Observatory with a focus on so-called intensively managed landscapes. These are areas where human activities have dramatically transformed the land over time, like here in Illinois' Sangamon River Basin.
So a lot of this land is mostly agriculture and pasture land. These landscap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modified over the last 200 years, going from natural prairie and wetlands to industrial agriculture.
Critical zones are spread all across the agricultural heartland of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goal is to continue to get the productivity that we want out of these landscapes while reducing the impact we have so that we can enhance the ecosystems.
There's 3 soil moisture sensors directly under this at 5 centimeters, 10 centimeters, and 60 centimeters, and they're each measuring soil moistur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soil temperature.
This site in central Illinois is one of 3 in the upper Midwest that make up the observatory.
Today we're out here trying to determine sources of sediment that get into the river. So this particular site is obviously a case where we have the river cutting into this bank and it's eroding and sediments can come out of this bank and into the stream during higher flows.
The team shares their results with local farmers who help with the project by allowing towers, sensors, fiber optics, and other equipment on their property.
The farmers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is landscape, but they are also very consciou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y are definitely very good citizens. They need to be informed.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Kumar says these critical zones all have a story to tell, and knowing how climate, water, vegetation, and human systems interact can help us plan for the future.
We do see the critical zone science as basically a place where all these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expertise come together. So if we can use our understanding, then we are addressing a big societal challenge.
Understanding these intensively managed landscapes will pay off down the road in helping to develop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issues and bolster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Now that's critical. For Science Nation, I'm Miles O'Brien.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something loses its original shape or form, it does not look very natural or comfortable.
Bent out of shape.
Hey, did you tell Greg about my dinner party?
Yeah, I did. I thought he was invited.
Well, now he's all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I didn't invite him.
I'm sorry. Can you invite him now?
It's too late. His feelings are already hurt.
A person who is bent out of shape is upset or even angry about something. A person can get bent out of shape if they do not like the way someone is treating them. In our example, Greg is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Anna did not tell him about her dinner party.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arol Highsmith has been called America's photographer. She's been traveling the U.S. for more than 3 decades, taking pictures of the people and places that make America unique.
When I go out across America, what do I photograph? Everything. Someone said to me, well, why would you photograph the Golden Gate Bridge, for instance? Everybody's taking photographs of it. Yes, there will be images of the Golden Gate Bridge that may exist 500 years from now.But the ones that we know will exist in high resolution will be min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ighsmith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 the largest library in the world, to capture as many images as she can.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our beautiful scenes tucked away in a place that knows all about preservation.
Her vast collection, all copyright-free,includes many memorable images of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I've been to most of them, and it's everything from the spectacular and vast Grand Canyon to wintertime scenes of Yellowstone.
At Yellowstone, America's first national park, she was mesmerized by the bison.
I would say, really, in all the wildlife images I've taken, and I've taken a lot, the bison are the best in a sense that they look like they come from 100,000 years ago. You're looking at this vast, gorgeous landscape of Yellowstone, and the winter, and the fall, and the spring, and you're seeing the bison babies, you know, and all of the calves, and you just think about, will this always be?
Highsmith shoots at all hours and every weather condition.And has even had to face her fear of flying.
So I finally get to Alaska, and I'm going to Denali. And I hire a plane to take me up there. The whole way there, I'm thinking, how can I get out of this? I just say, you must do it. So I did it. But to photograph it, and then to photograph Ruth Glacier, which is huge, and to know that maybe someday it'll be gone. It was just an experience and a half.
It's that fear of iconic American landscapes and landmarks one day disappearing that motivates her.
They say Yellowstone, it could just blow up. Will the bison be there in Yellowstone?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We had an earthquake here in Washington, D.C. That whole thing could have just collapsed. So I'm just there to capture it as it looks right now.
Some of her experiences have been especially meaningful.
So I'm at Ford's Theater 150 years after Lincoln died, right there. And there are reenactors, and there was this man who held a candle, and that's how his face was lit. I thought, whoa, you can almost feel like what it must have felt like to be there at that night. I also photographed, for instance, the coat.That Lincoln wore the night he died with his bloodstains on it. So to be close to these artifacts, they're just incredible.
Carol Highsmith will be remembered not only for her work, but for the singular act of generosity that has defined her career.
I'm just glad to be there. I'm glad to have this as my job.
Julie Tabo, VOA News, Washington.